各位新鲜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在这里美玲、凯纯还有我们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呢，再一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圣经里面的一些基要问题的话题呢，就讲到了这个神迹啊，讲到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在听福音的时候，他们只听到神的慈爱，听到啊、有神迹啊，他们就来相信了。那是不是耶稣真的愿意这样的让我们来相信他的神迹，然后来跟随他呢？这个真的是个很重要的话题哈。
当然很多人都希望看到神迹，因为这才证明这个真的是神。因为如果很多人都在传啊，他是神，他是神，他们可能不知道谁是真神，所以很多人就靠这个神迹去确认这个就是神。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看神迹，而不是真的看神迹背后的神呢，这就变成很有问题。如果今天我看到神迹，我相信神，如果下一次我有什么事情，我求神迹的时候好像没有，我就觉得诶，那到底我是不是信错了？
是，美玲和凯凯你们都讲得很对。我们说紧接着上一讲里面讲到的耶稣洁净圣殿，这个里面呢，他是很多人，我相信有些基督徒心里也不接受耶稣这个形象。那么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反省，也要在神面前悔改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真正的信心是爱慕这位圣洁公义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他说，犹太人向他要神迹，却轻看了耶稣当时的洁净圣殿的行动，耶稣却把真正的神迹的意义讲出来。最大的神迹能够造成我们生命改变的是他的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表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死，被他的父悦纳了。因着他复活，我们都要复活，所以复活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是根基。若基督没有复活，就像保罗说的，我们都仍然死在罪上。如果我们基督徒把这个虚假的没有复活当作这个盼望，我们活在世上就比世人更可怜。所以在这里面呢，强调真正的一件大事发生在我们当中的，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所以因此讲到怎么样的信才是真正的信呢？约翰福音3:22下面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在这里面就说明这个信是真正的信，因为我们的信是信在神的他的信实的话语上面，我们是借助神的话语。罗马书说，我们能够信道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而听道是因着耶稣他自己的话，基督的话，因为他就是神的话。
接下来的就是约翰福音的2:23-25啊，也有一些问题想问您哈、啊。比如说23呢，他讲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看到24啊，说到耶稣啊，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那这句话其实蛮深的，我们不懂什么叫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呢？我们不理解这句话到底圣经表达什么意思。
耶稣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人的一个软弱，一个人的一个误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做的如果被万人拥护了，我们就信心十足了。我们常常把信心寄托在我是不是被世人所认同，所以很多人如果说我讲的我在主流里面啊，我是由谁谁谁帮我背书了，哪些大人物为我站台了，他就觉得他非常兴奋。这就是人的一个很大的盲目的误区，不要以为人多了就一定对。那时候希特勒他兴起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这德国人民是如此如狂啊，特别是德国青年，那时候慕尼黑10万青年组成了一个图案啊，希特勒我们紧紧围绕着你，非常非常兴奋。很多人讲，你看德国有希望了，因为什么？希特勒上台以后，哎，他们的工业复兴，很多人本来没工作也有工作了，每个人都好吃饼得饱了。这样的领袖，你不跟随，都以为他真的代表了德国的方向，所以他说要建立真正的帝国，所以第三帝国就起来了。但是马上就最后灰飞烟灭。我们也想起文革的时候，哇，红卫兵小将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多么狂热啊！ 现在大家提起他就很羞愧，没有哪个红卫兵小将就我当年就是其中一员，很自豪，对吧？他非常羞愧，因为根本不是所谓人心所向这句话。我们用的时候我们要区别开来做，人心所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当然有的时候人心所向也是被真理所吸引，有的，但是它不是我们这个可靠标准。所以耶稣是世上第一个在我们这里表明他是非常清楚的，并不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行了一些神迹，就很多人呢信了他的名以后，耶稣就觉得这些人就是他的人了。耶稣完全清楚这一批人很容易改变他们的。当初大家知道耶稣最后一次过逾越节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进来的，是不是啊？然后大家都是成群成群人都迎接，何塞纳，对不对啊？来来夹道欢迎，全程轰动，连那些法利赛人的大师已去，看没办法了。其实主很清楚，因为法利赛人还说要去抓他，要偷偷摸抓他，当即时不可，民间会造反的。其实法利赛人当把罪名和撒都盖人一加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往他扔石头。同样一批人，甚至连罗马总督比拉多说我愿意放了他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结果众人因为他们的声音大而得胜了。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出来，并不是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之类的这种话啊，人心所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加以鉴别。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学很深刻的一课，就是说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家，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只是因为耶稣如果给他们五饼二鱼喂饱了，耶稣进了城了以后，他们就认为耶稣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等等，符合了他们心里目标所想的，所以他们来拥护。一旦最后耶稣露出来，哦，他不能成就他们心目中的那弥赛亚，大家马上就是抛弃他丢弃他了，并不是他们人心改变的结果。所以不要看到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信，就相信了他。那所以耶稣知道这个相信不是真的。
所以现在当我们跟朋友传福音，把我们所信的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我们还没信的朋友或是家人的时候，其中有一样要很小心的，就是不要只是强调神是一个慈爱，他会医治我们的病，也会给我们有永生，这事都是对。但是呢，耶稣要我们是做一个跟随他的人，而不是只是相信有神。
对，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信他不是因为正好有这个他符合了我本来心里的愿望，所以因着他符合我的期待我相信了他，这种相信都是不可靠的相信。真的相信是认罪悔改，让神改变自己，这种相信才是真相信。而这个相信除非被圣灵重生，否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归纳一下，人家讲为什么耶稣不相信那些因见神迹而信他的人呢？难道不是信吗？为什么耶稣知道他万人所想的不把自己交托呢？那么有几点原因，我在这里归纳一下。第一，是因为在这里呢说明耶稣要宣告他的真实性，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若耶稣只是作为人的领袖来的话，他必然要趁着人狂热的拥戴的时候收揽人心，扩大势力，达到个人的目的。可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当人越是狂热的拥护他的时候，耶稣就避开，然后用那些他们听不懂的话来把他们吓退，最后只剩下彼得等少数人了，对不对啊？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啊！他说他在说什么话啊？众人都纷纷这此话什么甚难，都离开他了。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却不是任何一个人间领袖，跟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的政治领袖、道德领袖都不一样，他不是这样的领袖。任何领袖都是要聚揽人才的，都是要扩大自己的这样子的拥护的范围的，唯独他不是。这个是我们知道耶稣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是开天辟地人间历史上第一人，他是这样子的。第二，由于耶稣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神迹他当时还没有做错，其他的神迹都不在话下，就是他受死复活的神迹。这些人信心既未受到考验，也未受到进一步的启迪，故现在对他们的信心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当然不是说这些人以后就一直不得救，他们这些人在五旬节是得救了。很有意思，最先耶稣进城的时候拥戴他的这批人，也是当时钉死他的人，也是五旬节当中悔改扎心的人， 你看到了吗？所以为什么五旬节能够达到？因为神的时候已到，因为彼得他宣扬的那第一篇讲道就是讲到他的复活，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神迹上面，因他的复活，所以说因他活着，所以我们活着，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的来源。第三呢，是由于那些人的信心基础只是建立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上面，他们对耶稣的神性或许相信了，觉得他了不起，是位大先知等等啊，是从神那里来的，包括后来尼哥底母都说，你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没有这能力行这，所以他就想跟他谈话嘛。但是耶稣说没有用的，为什么？除非你是重生的人。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对耶稣的神性或许相信了，但对耶稣在他们所要行的计划却不清楚。因着人的罪性，他们的反应不是要听命于神，反倒想什么驾驭神、利用神。在此很多人都向耶稣做犹太人的王，好领到他们作为重现大卫王时候的荣耀。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所成的正是这个，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他们，没有被这个事情给冲昏头脑，也没有陶醉于人们的拥戴下，因为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心里的期待来拥戴他。耶稣知道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最后耶稣会让他们失望，让他们跌倒，当我们失望跌倒以后才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要悔改，这个在归信他，那才是真的归信。
所以牧师，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记载了，当他行完神迹之后，他常常是对那些比如说他医治的病人，他就说啊，你不要去宣扬啊，或者是说这个我做了什么神迹，往往做完了这个神迹就避开了，或者说你不要跟众人讲，你只是去跟祭司看一看，你身体已经复原了就可以了。我们总是不理解为什么耶稣做了好事还要避避让让的，好像不像我们现代的人，我要有这样的医治功能，我不是要召集上万人来看吗？对不对？为什么耶稣会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他最大的神迹还没有做，第二呢，就是让众人不是因着这些神迹，所谓这些看到的自己吃饼得饱的这点利益来跟随耶稣，这个是对神本身的理解就是一个歪曲的理解了哈。
你说的很对。
所以现在我们有的朋友呢，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其实也是好心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想说，我把神在我身上的神迹告诉你们，让你们来信主，甚至呢我还要再添加一点，添枝加叶了。比如说嘛，明明他是刚刚去抽脂减肥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你看信完主之后，我身材也苗条了，我也变年轻了，我这么好了，都是神的功劳。其实他觉得他是在帮神的忙啊，但是在这当中呢，他也说了很多的不真实的话。牧师，如果是这样，从他们的心里讲呢，他们是出于好心来为神宣扬福音，但是呢他们却做了一些这些虚假的见证，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和处理呢？
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这说明他虽然说是出自好心，就像保罗说，像犹太人他们是什么，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这个热心不建立在对神的正确的认识上面，这个热心神是不会悦纳的。所以这种虚假的见证达不到圣洁公义的神的目的，神绝对不会用。所以虚假的见证呢，在这里不但不是为了帮助人，让人去认识这个神来得福音，反而上帝呢，因着他的愤怒里面，你妄称了神的名，你把虚假的东西用神的名义来这样子的话呢，是绝对圣洁的神是不会接纳的。我们这次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对神有个不正确的认识，我们不知道神的公义圣洁不可做假见证的重要性。我们常常是有一个，就是我们世人想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的目的反正是对的，所以我的手段为了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但这一点呢却不是神所要的，所以神让我们圣洁，从他是圣洁的阿尔法，也是圣洁的欧米伽，整个过程都是圣洁的过程。如果有手段不对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目的不可以用来为你的手段辩护，这正是人的诡诈所在。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人的手段不对的话，我们就可以拒测使用任何不可用的手段，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在西方现在的法治里面呢，他就说了，任何的正义如果程序的正义首先被破坏了，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就不是说目的是正义的，我可以不顾这个程序， 正如我们也说，在教会里如果要实行纪律惩戒的时候，你不能看到弟兄姐妹有些地方做的不对，你就很粗暴简单的去处理他，你一定要遵照着神是爱的温柔的程序，只是到最后如果他顽固的拒绝一切你可用的挽回的温柔的手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采取严正的方法了，那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程序。
而且我想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有一样很重要，我们不是因为神给我们有这些好处所以我们才跟随他，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为了这一些而跟随他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觉得神要每天都要给我们这些好处，常常都要保守我们，所以我才会愿意。我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时候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现在神不爱他了，他所需要的神没给他，他祷告神也没听他的祷告，所以变成他慢慢慢慢就觉得神现在不爱我了，他就离开教会。
是，
这可能就是因为当初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误解。
对，他们实际上就是那些唱何塞纳的基督徒，但是都是到那个耶稣手上十字架之后就跌倒了。我说所信的那位弥赛亚那位王怎么会这样子，他都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他怎么保护我啊？所以他们那时候讲，你能救人吗，都讥笑他，对，你能够救人的话你先能救自己，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他不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只有他把自己舍了才能救人，他救了自己反而不能救人了。所以这些上帝的奥秘我们一知半解，只有热心没有真知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越，一定要成为五旬节的基督徒才是真的有基督，要过了耶稣受死的这一个关。因为什么呢，我们所信的主绝对不是我们原来期待当中的那位主，是一位我们过去所不认识如今认识的主，那才是真的主。所以每个基督徒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心理试验试炼的话，主根本不会承认他是他的信徒。
其实也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呢，当我们基督徒真正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往往都是冲着有神迹，冲着神给我们的好处甜头来的啊。但是真的要端正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患难来临了，真的我们觉得神仿佛不管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啊，其实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而且呢他给我们预备的是更加美好的，等他复活的时候呢，他把最好的生命最永恒的东西给了我们，那个才是我们每个人在信仰当中真正要追求和真正要依靠的那个根基。那到最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苦难，其实有的时候苦难往往成为了一个我们的祝福。当我们真正的明白怎么样来跟随神的时候，我相信呢就有很多的不光是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甚至是我们信主多年的一些基督徒，他们也可以更好的立定自己的根基来跟随我们的神，来走前面的道路了哈。
是，刚才美玲和凯川你们都谈得很好，其实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会遇到有些基督徒他们冷淡退后，我们也知道他们心里挣扎。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知道神的真正的本意的话，我们就看到他们挣扎，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广播节目，我的最大的心中提议就是说要好好来读圣经，如果有不明白之处一定要来请教牧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有的信仰上的事情呢，我们一些信徒呢不太清楚，就是彼此互相在议论，然后呢自己就得出了所谓的结论了，好像我生病了我到医生那边去，那么结果呢医生说的我都不相信，然后说这个病是生在我身上的，我怎么不知道。其实病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病的情况方面受到特别的训练和装备的话，尽管在我身上感到的那不真实，那倒是要去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帮你看出你的病到底是怎么样的病。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呢，我是希望我的弟兄姐妹不要相信在自己的感觉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信主主要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得改变，我们要知道啊，人心非常诡诈，坏到了极处，比万物都诡诈，这是耶利米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对自己的感受太过于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因着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了，所以耶稣不把他交通给我们，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外人心里所存的，未经圣灵重生的生命都是这样，除非为神改变。千万不要因着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神因着他的怜悯慈爱引导我们的地方， 把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个准备的条件当做我们相信的最后凭据，这就错了。因为我们要慢慢的长大成人，因着我们过去我们的弱小，神给我们喝一些奶，但是他真要准备我们的时候，要把我们心意改变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经受过试炼，只有试炼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长大成人。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看到我们期待当中神并不是照着自己的期待跟自己在互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感谢神，神正在改变你，你要重新检验我们原来相信的神的原来那个所谓的一个前设条件是不是对。所以除非我们改变了，我们才能跟随神，我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会死在旷野，进不了那流奶与蜜之地。